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2021年3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至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约为 24.6%， 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 7.4%， 检出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另一份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率为 17.5%， 其中重性抑郁障碍占 2.0%。 20% 左右的青少年抑郁检出率，这意味着五个青少年就有一个检出抑郁，确实吓人。数据预警，抑郁症正在普遍化和低龄化，但与之相对的是，很多人对抑郁症的认知并不清晰，甚至在已经出现抑郁倾向时，因羞耻感未能及时就医，错过危机干预时机，甚至酿成悲剧。为什么青少年抑郁检出率如此之高？面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曹庆九医生，我们一起来关注青少年抑郁。请听记者陆征与曹庆九医生的访谈录音。
今天的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青少年抑郁症防治的这些问题哈。我们都知道，青少年呢是在整个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就他个人的这个成长，还是今后的生活事业的发展来说，都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青少年时期如果得了抑郁症，那么他可能会跟其他的一些疾病不太一样哈。精神疾病它带有一种扩散性，可能它会对他周围的亲人呢，乃至他自己的这个未来都会产生很深远的一些影响和这个印记哈。那么青少年抑郁症我们怎么来正确的认识，怎么来这个合理的治疗和预防啊？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病房主任曹庆九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本期嘉宾曹庆九，博士、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病房主任。曹庆九医生长期从事儿童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的临床及科研工作，对各种儿童心理及精神障碍的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负责多项国家级课题，曾获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教师、北京大学医学部 SCI 论文引用奖等奖励。2017年荣获首都十大杰出青年医生提名奖，2018年获北京优秀医师奖。
曹大夫，非常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咱说到这个青少年抑郁症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抑郁症可以说国内哈对这种精神的这种疾病或者说不健康的这种心理状态是非常的关注的哈。那么可能也就是因为这种关注的这种投入哈，也就发现了这样的这种现象就会越来越多。那么这个青少年抑郁症，首先想请您谈呢，它跟这个比如成年世界的这样一种精神疾患相比的话，它有它什么的这种特殊性？另外，这目前咱们国内比如说带有这种不健康的这种心理倾向的这些孩子哈，比如正在上学的，或者说刚刚开始工作的，他们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这个青少年抑郁症呢，是近年来它的患病率逐年的这种增高啊，也呢越来越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引起整个社会的一个重视啊。那么确实咱们刚才像主持人所说的，它对青少年的影响呢是很大的，对青少年可能会有些持续终身的影响。那么抑郁症这个病呢，大家都是听说过啊，它呢主要是以这个情绪的低落啊，兴趣的减退，然后整个精力的下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那么对于青少年抑郁症的诊断呢，它是和成人的诊断呢在我们这个医学上标准是一样的，诊断标准是一样的，但是呢青少年抑郁呢也有它一些不同的一些特点。那么青少年这个抑郁症的话呢，核心的表现还是以情绪低落啊，兴趣减退，还有精力下降啊，包括有些自尊啊，自信的下降，有些这个睡眠的问题，有些这个饮食的问题啊，还有一些这个自我评价低下啊，这个呢和成人表现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儿童的患者的话呢，他在这个情绪行为还有人际关系啊，还有他学业成绩上的话呢，他也有些他特殊的表现。那么像青少年抑郁呢，他在早期上呢，他在这个情绪行为上的话，这种孩子他可能不是单单表现出情绪低落，很多孩子呢更多是表现出容易发脾气，容易激惹。所以说呢这种家长就说哎，这个孩子好像以前还是很温顺的很听话的孩子，那么最近这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和家长的冲突会增多了他在学校可能和同学之间的这种冲突也会增多了甚至他有时和老师上也会有顶撞的行为。这个呢一般是青少年抑郁的一个最初的或者一个早期的表现，他是情绪行为上有这种表现。那么他在人际交往上呢也会有一些他的一些表现那么这种孩子一旦有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他可能和别人交往就会减少，他原来和家长沟通还比较多的，那么现在他就不愿和家长进行沟通了很多孩子回家去之后就一人进了自己的房间不再去和家长这种交流。那么他在学校呢，他和同学之间的交流也会减少，他原来特别好的朋友去找他玩，找他去聊天，他都不愿去和别人进行沟通了。
对，
所以很多这个家长呢认为这孩子现在变孤独了，变自闭了，自闭了。
对，
那么这个自闭呢可能就是他一个情绪方面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种孩子在学业上的表现，就是他上课的注意力会下降他原来这孩子上课听讲效率很高，他现在上课这个注意力下降，他这个会随之带来的话呢，就是他的学习成绩会下降，他的学习效率会降低他原来成绩很好的孩子现在没有什么原因，他没有早恋呀也没有别的问题，他就成绩就下降了下降对他对他的影响呢，这种孩子可能就会厌学。那么厌学之后呢，他呢不愿上学了，他可能花在别的时间就会多一些，比方说玩这个手机的时间就会多一点。
对对对，其实刚才这个曹大夫就这个青少年的这个精神疾患的这些早期症状他的一些特点跟大家谈了一下，我特想问您，就是这个孩子的这种精神波动，他跟成人世界相比的话，是不是显得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不稳定，他会来回摆动。比如说咱们在谈成人世界的这个精神疾病的时候，比如说会经常会分类，比如这是这个抑郁型的，那是狂躁型的，对吧，他基本上是定型的。刚才听您说这孩子他很有可能在两者之间摆动，因为他正在一个成长发育时期他并不成熟所以这可能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对，那么相比于成人的抑郁症呢，那么青少年的抑郁呢确实刚才像主持人所说的，他的情绪不稳定性会比较明显他可能会有的时候感觉还可以情绪还不错
对，
但是呢情绪会突然会变得不开心不高兴了然后呢他会有发脾气容易生气，所以他这种不稳定性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
另外呢青少年抑郁呢和成人相比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呢，就青少年抑郁的很多孩子呢不愿去主动去诉说自己很痛苦很难受很多成人抑郁的患者会主动去求治，
他可能还不太会学会表达可能是。
对，但是青少年呢这种孩子呢他往往都是家长或老师发现他容易发脾气发现他成绩下降发现他玩手机玩这个上网的时间比较多了才来就诊的，这一点呢也是他和成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200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在中国大约3.4亿的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中，大约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而随着青少年人口的持续增长，这一数字还在增加。青少年抑郁会有怎样的症状表现？在早期，我们应该如何去发现蛛丝马迹，并及时的加以调整治疗？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曹庆九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咱一说到这些精神疾病哈，避免不了就要谈分析这些原因。一说到这个原因呢，我就脑子就大了，因为这个精神疾患这原因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多。青少年这些主要的这些精神疾患，它有没有一些最主要的容易被捕捉到的这些因素在咱们国内？
目前就是青少年抑郁的病因呢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它总的来说它的病因呢可以分为生物学的因素、心理学的因素和一些社会因素。那么生物学因素的话呢，比如说他有遗传的，就是家里边有这个遗传病，
遗传史、
遗传史
这也是精神疾病的一个特点、
对，他有遗传史，比如家里人就会有一些抑郁啊，或者有些双向情感障碍，这种病人他可能得到这种抑郁的这种发生率会更高一些，
基因会多一些
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呢，就是在青少年抑郁的发病中呢，他这种社会心理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种社会心理因素呢，可能是来自于学习，来自于家庭来自于他的人际交往，那么家庭的话呢，比如说如果家庭的关系不太和睦，爸爸妈妈之间有很多的矛盾，或者爸爸妈妈和这个孩子之间有很多的矛盾这种家庭的关系不和睦，他就为孩子这个抑郁埋下了伏笔。从小的家庭有些争吵的环境中，这种孩子他以后发生了抑郁的风险可能会更高一些。
这恐怕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了，
很重要的原因，
很重要的原因了。
另外呢，就是原因呢，就是家长给孩子的压力会比较大，比如说对于这个孩子这种这个学习的期望比较高，他会给孩子不断的施压，给他报很多的课外班呀，对他的成绩要求很高呀，成绩不好他家长会批评啊，会惩罚呀，也是孩子发生抑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其实您说到这个，我觉得就是原因可能就复杂了。其实这个家长他也是不情愿的，他可能在他的这个想法里也折射出整个社会整个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状态，就是比如说这种压力可能是共生的，
对，
整个社会它可能都是这样一种氛围，所以无形当中影响到父母，然后再通过父母再影响到孩子，这个就是想起来就是太复杂了，就有点悲观了，我想起来都有点快抑郁了。
对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咱们整个社会上对这个孩子这种学业的要求就会比较高，谁这成绩好呀，说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对吧，人家的孩子好，这个给孩子无形带来很多压力。所以说呢，就是因为有这种大家都很这个重视这个成绩，学校也对孩子会有很多的压力，布置作业很多。我们经常会碰到孩子说这个经常做作业要做到11点12点，夜里11点12点。那么这种压力呢，无形的他睡眠不足，无形对这个情绪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对对，
这种心理社会因素呢也是导致孩子这个产生这个抑郁的很重要原因。另外呢，就是孩子他还有些如果他同时还有些交往方面的问题，如果他到了中学之后关系处理不好或者说呢到了新的环境中他对这个环境适应不良，也是孩子一个产生抑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我觉得孩子在青少年这个时期，他往往有时候就像您说的他可能是多种因素都聚集在他自身了，比如说他这时候他正好他是在心理上生理上都是在发育的一个时期，本身就不稳定，对吧，比如说一个男孩就是他这个青春正发育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出现精神问题
那么青春期呢是抑郁症发病的一个很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时期。我们说这个
他会因为这个青春期过去以后他会自我调节吗？
有很多孩子在青春期过去之后他的情绪会趋于平稳。那么青春期抑郁症发病的高的一个原因呢包括几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生理方面的。那么生理方面的因素呢就是青春期呢他这个激素分泌会有急剧的变化，无论是男生或者女生，男生女生的第二性征就都开始发育了，男性的雄激素开始发育了，女生呢来月经了出现一些第二性征的发育了，那么这种激素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会引起他情绪的一个波动，也会导致他的抑郁的这种发生，这是一个生理方面的因素。那么在心理上呢，那么到了青春期之后呢，很多孩子他和这个家长和老师和同学之间的矛盾会增加。你比如说你小时候很小的时候那家长老师这样管他学习啊，管他这个生活上的事儿，孩子不会反抗，但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孩子会反抗了，矛盾的这种增加呢也会引起这种孩子这个情绪的这种波动。
对，
这种波动呢也是他产生抑郁的很重要的原因。
就一些叛逆的心理，就是逆反的这种心理都一般都在这个时期爆发哈。
对，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很多孩子面临很多的重大的抉择还有选择，比如说他升学，
对，
我是考这个学校，是考那个学校，
嗯、
对吧？包括有的孩子可能要有一些到了什么大学要就业之类的。我们都也都会算一个广泛的青春期，
尤其是现在的孩子啊，真的就是他会看得越来越清楚，不像咱们那会儿，就小时候可能这方面觉得没有那么太大的压力，就玩着玩着就上学了啊。相对来说，那个时候的这个氛围是比较宽松一些的。
对对
嗯，我觉得您刚才分析了这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些因素哈，还有没有您想过，就是说会不会跟比如说一些很传统的一些思维习惯有关系。
我们见到很多、
嗯、
青少年抑郁的孩子、
嗯、
他一个抑郁的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学业。
学业
他觉得学业压力太大。
嗯、
那么这种学业压力太大呢，很多时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嗯哎、
他觉得自己我必须要成绩考到多少多少名、
嗯、
啊，在班级里面我要名列前茅、
嗯、
我才、觉得我这个学习是达到我的目标、
嗯嗯。
那么分析他这种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一个原因呢、
嗯，
是来自于从小父母对他的灌输的思想，你学习成绩一定要好，
对，
你学习好了才能出人头地，
对，
你以后才能有出息。那么这种父母的一些要求、
嗯、
最后就内化成孩子自己的要求，
没错没错，
他就对自己要求很高。
嗯，
所以这种孩子他一旦发生了这种抑郁的话呢，家长很快就会降低家长的目标、
嗯、
哎，家长觉得孩子现在生病了，
嗯，
他可能他这个同样的这个学习任务他以前能完成，现在不能完成了、
嗯，
但是这时候呢，难就难在孩子自己不能对自己放低要求。他尽管家长说你这个作业做不做都行，
对，
你考试成绩我们不在乎了，但是孩子对自己还是有要求，我一定要达到什么什么，
对，
这成绩他很难去根据自己的这种能力，
对，
再重新设定一个目标。这种目标呢，往往是他很多对自己的要求，往往是这个对家长的，家长对他要求一个内化。
我觉得这种内化，就很多孩子这种精神疾病，想一想呢，很多是来自社会心理因素。在中国是真的是这一点是非常突出
的，
而不是孩子个人人格发展方面的一些问题、
嗯、
他可能很多比如说成人的世界，他的这个精神疾患在中国主要是表现在这种人际关系啊、
嗯、
焦虑啊这种等等，其实孩子也带有这种明显的这种特点。
对，
嗯，
对，人际关系呢、嗯，确实也是青少年抑郁发生，
嗯
发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比如说谁跟我好了，这老师多看了我一眼，还是怎么着，这些东西都会在孩子这种非常敏感的这些心里头产生一些波动。
对，
嗯、
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
对，
因为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对于自己的这个自我的形象的这种啊、
嗯
这种关注会更多一些、
嗯。
那么很多孩子这种自我形象呢，
嗯、
来自于他的交往。来自于别人对于他的评价啊，交往过程中，哎，他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人，
嗯、
他往往就觉得，哎，我这个形象还不错，我很受大家的这种欢迎，我是很有价值的。如果说他在这个人际交往中，他交往不好，朋友也不多，人家呢也不愿意和他去做些过多的交流，
嗯、
他往往自我的评价就会下降，
对对
啊，他就觉得这个自我的价值是、
嗯、
是不好，
嗯、
这种呢会引起他的一些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会产生这个就是青少年的抑郁。所以说呢，在青少年的抑郁的患、
嗯、
这个发病的因素中呢，交人际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也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原因、
嗯。
抑郁在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生，青少年抑郁往往病情比较隐匿，因为孩子的情绪变化比较大，或者是情绪很容易被家长所忽略。有时候只是简单的以为孩子在闹情绪，或者是孩子不太高兴，不愿意学习。此外，由于青少年时期孩子们的学业压力比较大，所处的环境也比较复杂，有可能导致疾病的产生和加剧。当发现孩子的情绪有一些异常时，家长和老师一定要仔细的观察，并及时的与孩子进行交流和沟通，必要时可以引导孩子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评估。
就像开始的时候您说的，目前咱们国内青少年这种抑郁症的这种出现还是蛮普遍，而且它是一个上升的趋势，那是不是也跟着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啊，或者社会节奏的这种加快，这等等这些因素都是有关系的哈？比如说这个网络的这种普及，它是不是也对人的这种心智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
目前，
比如说手机，对，还有手机，
嗯、
对，
嗯，目前抑郁症的青少年抑郁症的患病率是在逐年升高的，
嗯
啊，国外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些研究都显示这个上升的这种趋势、
嗯。
那么因为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
嗯，
往往我们父母对于孩子的关注就会减少。嗯、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青少年抑郁的这种孩子，爸爸妈妈都很忙，他甚至过来就诊的话，也是爷爷奶奶带他来的。
嗯
你问这个孩子，你和你爸平时和你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多吗？很少。
很少
很少
很少有交流，是
对，甚至这孩子已经很明显的抑郁了，已经有很明显的自伤和自杀的行为了，爸爸妈妈都没有发现。那什么爸爸妈妈什么时候会发现呢？就是孩子不愿上学了，爸爸妈才会发现。所以说这种高这种高节奏的这种这种生活的这种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包括我们现在一些网络的这种使用，会影响我们这个孩子的这种他一些健康情绪的这种发展，特别是和亲子之间的沟通的减少，也是我们这个青少年抑郁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对于青少年的这种，就是网络上确实是一个，就是对孩子会有影响，
非常大，就几乎没有一个孩子就是不上网不玩这个游戏，
对对对，
然后不看手机，
对对对。
对，几乎没有一个
对，但是我们可以去就是网络它对孩子影响是有正面的，也是有负面的。那么负面影响，我们前面说的，它可能会对于他的一些和别人沟通啊，他可能现实的沟通就会减少，网络上沟通就会增加。
虚拟的世界非常
的
多，现在
就会增加。
对
但是呢，网络它同样也可以有很好的宣传作用，对吧？我们宣传一些很健康的、很积极的一些方面。有可能对于孩子改善他的识别自己的情绪问题，改善自己的情绪问题就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对，哎，这是一些啊，还有比如说性别的因素哈，比如说男孩和女孩，这个有明显的区别吗？
那么抑郁症的发生呢，总的来说是女性的比例会更高。
会更高一些。
那么现在统计数据发现呢，就是女性的抑郁症的这个患病率呢，大概是男性的两倍。那么在青春期以前，就是儿童抑郁的话呢，就特别小的小孩，他们这种抑郁发生率呢，男女比例是差不多的。但是到了青春期以后呢，女性的患病率就会明显的升高。
会明显的升高。
明显升高。那么女性患病率升高的原因呢，可能会有以下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还是我们前面说的，它和这个生理方面的因素是有关系。女性她会有一些这个激素的变化会更大一些。
对。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诊断中在我们的这个临床中还会碰到一种病，叫经前期紧张综合征
啊。对，
就是他月经前他会情绪特别糟糕，也就说明了这个激素会引起我们情绪的一些变化。所以说
有些这个女孩她这个经前期月经综合征，她会延续到后来成年的这整个这个世界里头，会延续很长很长时间。
有的孩子可能会有的孩子可能会。所以说呢，这个激素对于这个情绪还有影响。女孩呢，因为她这个激素变化波动更大一些，所以说这种女性的就是青春期的女性的患病率，抑郁的患病率会更高一些。那么这是第一点原因。第二点原因呢，就是女性的这种青少年呢，她往往他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会比男孩更消极一些，男孩可能会比较这个无所谓，女孩呢往往会比较在乎，
是不是也就比较隐匿？
对，他也比较隐匿，他处理方法他可能有时候会很被动，很消极，
对
啊，这个也是女孩她就是青春期的这个抑郁的患病率高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一点原因呢，就是这个女孩呢，她进入青春期的时间更早一些，就是她女孩比男孩更加早熟，
性成熟早一点，
对，那么这早熟她就会更多的体会到这种消极的情绪。
对，
我们说这个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情绪发育都是这样的，小时候我们天真无邪很快乐，到了青春期之后，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快乐的这种成分是越来越少，
没错，
那么这种消极成分会越来越多。
对，
特别到了青春期的中期和晚期达到一个顶峰，一旦到了成人早期的话呢，我们可能又会变得这个就是积极一些，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女孩她如果是过早的进入，她比男孩更早的进入这个青春期的话呢，往往她体会到这种负面的情绪会更多一些。
对，这明显的表现在就是说学习成绩上，
对，
是吧？
对，
就是比如说在初中的时候，这个有些这个班里的这尖子生都是女生的，
对对，
可能一到高中以后全下来了。
对，所以说呢，女生呢，因为她这个进入青春期更早，她青春期这个负性体验更多，所以说她的抑郁的患病率呢，也比男生会更高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好，刚才这个曹大夫啊，就这个青少年时期的这个精神抑郁症的一些这个症状还有他的这些病因啊，跟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哈。那就是针对这些疾病，我们怎么来这个合理的这个调治啊，乃至这个预后啊，包括怎么来这个预防啊，这都是广大家长朋友啊，包括就很多这个患者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尤其是青少年的这个，在这段时期，如果精神疾病不加以有效的控制的话， 它如果延续到它的成年时期，那这个问题就会比较糟糕。因为那时候他可能会面临着组成新的家庭，他又会就是像这个链条似的又传给下一代，然后会影响整个的事业乃至于周围的人际关系。那怎么来治疗哈？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